好，在线上的各位朋友，非常感谢您来参加这次的大会。那如果刚才小石长老所分享的这些信息触动了您心里的一些思绪，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呢，欢迎您现在可以把您的这个麦克风和摄像头都打开，可以直接的来向小石长老提问。那如果您不方便露面，或者您想用文字的方式打出来的话呢，可以在聊天的这个窗口，或者如果您用的是英文版，就是 chat 这个窗口当中，把您想问的问题呢，及时的发出过来。我们可以在这里用一点时间哈，到10点钟的时间，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大家心里对于信仰问题的一些疑问。好，我们看到这个后台的同工呢，已经在我们的聊天窗口当中，跟大家说，请把问题发在这里哈。好，我们已经看到了第一个问题，在我们 chat 里面。好，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世界上的宗教很多都是教人行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小石长老，请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是远远超过我能回答的。世界上宗教很多，我研究基督教弄了这么多年，也才懂得一些皮毛而已。我对于别的宗教认识不能够很多，所以至于他们是不是教人为善，我也是听你们而说就是了。但是什么是善？谁决定是善？到底那个标准是什么？这当然是一个问题。而且所谓的宗教都是人自己发明来找神的办法。所谓的宗教大体上面都是讲人所造的神，所以基本上反映人他自己。所以也许人都希望为善，所以就说宗教都劝人为善。我觉得如果我们对宗教认识更深刻一点的时候，也许不会这样讲。比方说佛教，它基本的目的是要你不要行恶，所以呢，你能够不至于在轮回中间变成猪狗这类的。他们的目的其实希望不要再做人，希望在轮回中间消除，就不再有了。这些是我对佛教一些非常浅显的一些认识，不足以来评断人家。但是真理是什么？真理是有个排他性在里面。一样东西如果是真的话，跟它不一样的就不会是真的，这叫做真理的排他性，这是真理必然有的性质。所以，如果我们抓住知道什么是真的，那么必须要知道说哪些都是假的。这个是也许不必花的时间。我刚刚讲说我没有办法通通来回答你的话，但是我所提的一个问题是说，为善的这个善是非常难定义的东西，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除了神一位之外，没有两善的。善是定义在神的真神的身上。你不认识真神，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善。所以从这个定义来看的话，其实是有一个宗教，不是吗？或者说你认识这位真神，你才能说为善不为善，不是人要怎么活，不是人自己决定的。你并不决定你自己要到世界上来的，你被放到世界上来的，所以目的在你的外面。所以人在这里，你说我来就是要为善，谁告诉你为善？若行恶，不是，问题不在这个地方，问题呢是在于说我们人真实了解自己的目的，认识这一位神，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这个叫做善，或者说不然就是叫做罪，对吧？就是失去了神造我们的原来的目的嘛。所以这个回答当然不是很清楚，你们有机会进到讨论室的里头，里面再跟同工们可以再仔细谈一点。如果有别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别的问题；没有的话，我再回答你这个劝人为善的问题来。有没有别的问题，周松？
有的，下一个问题是，请问您在信主以后如何和耶稣建立紧密的关系？
人要跟耶稣建立关系，这是需要神自己的主动啊。我们到哪里去找神？他又不在我们的时空的里面，他不在这里，不在我们的时间的里面，要哪里去找他？除非他要你去找，除非他让你找，除非跟你讲直接一点，他来找你。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神的救恩是神主动的，神自己来找你，神把自己启示给我们。 神让人会讲话，神自己会讲话。我们对于神的认识是出于神他自己讲的话，所以一个人他自己愿意接受神，看见神已经把他的启示放在圣经的里面，按照我们读圣经对圣经的理解，花点时间在里面默想圣经里的话，默想神在我们里面所放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灵，我们是可以在一种除非你有这种经历很难描述的这种个人经历里面去找，不是那么难，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是一个我们就像一个爱过的人他知道什么是爱一样，这是很自然的一样东西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如果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办法去找神，按照神的方法来去到神的面前，神自己为我们所定的方法是很清楚的啊。那么神对于我们人在世上过日子怎么样过，其实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指标，他说神对于人的要求是什么呢，那是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有爱心，存谦卑的心，不要太骄傲，与你的神同行。这其实就在讲生命之道嘛，对不对？人与神重新联合，在他的爱的里面去做。那公义什么？就是神要做的事，神做的正当的事情。所以宗教都劝人为善，我不知道。但是呢，基督教一定是劝你为善，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是一个关系。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这是不是我造出来的？这是字典上的定义，你要晓得。
谢谢长老您的分享。我想这个问题它着眼点您刚才也讲到了，事实上是生命与生命之间关系的一个互动。
周松，你愿不愿意补充我？
我想我们就先看下一个问题吧，因为
后台
已经收集到好多的问题。
哦，这样子 ,OK。
我们希望同工
后台老板
能够把大家的问题都都答上来。好，
那我就答得快一点。
好，下一个问题是，福音这么好的话，为何有人听到福音仍然无法相信跟接受？基督徒有想过原因吗？
每个人的原因是不一样的，跟他的生命的经历是有关系。受过苦难的人，他可能要在明天早上的信息中间去找这个答案。有些是受科学的影响，我没有看见，我没有摸到的，我绝对不能轻易去相信。有的是受别人的教导，从小的时候的一个教导，千万不要去信神啊，那是迷信啊，害人的。你看那个人张家的老三啊，他就是拜佛这个样子来了。Okay. 我们各种不同的经历，这种经历是相当个别性的。我比较能够像你们讲的东西，如果你的经历是因为在理智上有问题，说这个不合理，不可能，我可以跟你谈这个问题。人有许多不同的问题啊，有些人是在苦难的里面，他经历了神的爱，这种东西相当的个别性在里面。有的是神直接在他生命里面做工，神把他的灵灌进这个人的生命中间，让这个人不得不来认识这个神。这里都是有些记录、有些记载跟有些见证，我们在历史上看见。最有名的一个例子是个物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巴斯卡，他就有被圣灵浇灌的这个经历在里面。
谢谢，
各种情形都有。下一个问题。
好的，下一个问题。请问小石长老如何向病重中的亲人传讲福音？如何帮助他们觉知信主？
信主回来就是每个人他的问题是不一样，我们只能说神爱你吧。人在这种关头的里面，话多是没有用的。也许我们自然的眼泪、同情的伤感，更能够表达我们对他的心意。希望他站在这个路口上的时候，不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到他，而是有个永恒的盼望。明天晚上如果你在这里，我会把这个题目稍微再扩展一点点。盼望是人最需要的一样东西。当一个人 有真实的盼望，不是假的盼望，圣经里有个字叫做活的盼望，或者说活泼的盼望， A living hope。 这个活泼的盼望 是赐生命的盼望。这样东西在一个人面临极大的困难中间也是最需要的。我们可以安慰他说，无论你经历了什么，爱你的主经历过，他与你同行。就像诗篇二十三篇里所讲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诗人把第三人称他变成你第二人称，他是耶和华，他是我的牧者。现在说你与我同在，这是每个人在这种关头中间所需要能够经历，所需要能够听到的一个保证，一个 assurance。 就神不离弃他，神造了他，神不离弃他，但是人需要去接受神的爱。
嗯，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是愿意接受的。在我们好好的讲，人在这个关头其实心中许多的一些杂念就不再有，许多的顾虑也不再有。他们说这其实非常合理的事嘛，对不对？
没错，
人到了人心中向往神，然后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关头人可以去见神的时候，为什么不去呢？因为没有别的宗教是这样子的。这现在不是为善不为善不为善的问题了，现在是人与神相合的问题。在他的里面，刚刚不是读了吗？
谢谢您的分享。我也想请大家哈，之后在明天跟后天继续参加我们在线上的这个活动。我们相信在之后的讲座当中呢，也会为您解答更多信仰上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是，创世纪中为什么神不希望人分辨善恶？我想他应该是在讲创世纪一开始所记述的人被神吩咐说不可以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
原来是说知道善恶啊，知道又回来，这个是非常新密的事出现。这个分辨善恶这样事情，就起先提到，最先有个人问到说劝人为善这个问题了吗？我不是回问说到底善是什么吗？那么人自己决定善恶的时候，其实人已经扮演神的角色了。善恶是神所定的东西，是他在整个创世的里面，创造的里面的一个心意。神在创造之后，每一样的创造，他说他看是好的 good。善恶是出于神，所以圣经里面耶稣也清楚地讲，除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所以当一个人自己要决定什么是善恶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自己要做神了。可是神是绝对的，神不能有两个的，对不对？所以你要么是在神的里面，要么你就不再与他有关。所以人在要分别善恶，把自己提升在他的骄傲的中间，失去了人的地位，他把自己比作神，以至于与神隔绝。所以人必须在他谦卑下来的里面，圣经里常常用的一个字叫做悔改。悔改倒 不完全是说我该死我该死，这不完全是那个意思，当然有那个意思在里面，而更是讲说我重新回过头来想，改变我的想法，改变我的思路，悔改。人把自己放在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人自己的定位，改成说神是我的主，他是中心。想说善恶的问题，其实只有神决定，我以他的决定为我的标准。这个时候就能恢复与神的关系。人说我说善才是善，神你说善不见得善，这个他与神已经就隔绝了，所以死就进到他的里面。我刚刚也提到一下这句话，说神警告他说，你吃的那日你要自己要去分辨的时候呢，必定要死，你一定要死。可是亚当又活了930年，那没有死啊，不是没有死，是死了，因为他与神的灵分开了。所以死就是这个意思，活呢 是人的灵与神重新联合。所以刚刚所讲的其实是讲到人自己的定位的问题，最明显定位的地方就是人自己要分辨什么是善恶。所以人都要做的都是好事嘛，对不对？你像现在所有的战争的里面都是好人打好人，没有例外的。我打你是因为你是坏人，你揍我也是因为你认为我是坏人，对不对？哪里有好人去打好人的？所以善恶的问题，这个的分辨，许多也是人间许多的苦难的来源。人认识神，顺服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所以呢就能够和平相处。
好，谢谢您刚才的分享。我想您刚才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线索，就是当我们人自己去定义善恶的时候，我认为的善不一定是另外一个人认为的善，有时候我认为的善却是另外一个人所定义的恶。那么您刚才讲到善恶它需要有一个源头，它需要来定义，这是确实是引人深思的，
那个是需要。所以我们说坏人讲的善就是恶，对不对？
没错，
这是坏人的定义嘛，不是吗？啊，可是我的坏人，我是他的坏人。OK， 还有一个问题吗？
好的，好，下一个问题。神对每一个人都有预定的人生，是吗？不是所有人都是神拣选的，对吗？我们如何明确要知道神对每个人的旨意呢？
神对每个人都有旨意，这是你所讲的话。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去看诗篇139篇，讲得很清楚。神是在我们还没生的时候，对我们生命有了旨意。那么，神创造我们，所有的创造都代表目的，没有一样创造说啊，不，到头来自己蹦出来了，不是。创造一定代表目的，只要是人，他知道他是被造的，他就有个本质上的目的。问题，这个目的只有造你的知道，你自己不见得知道。所以认识神是认识你自己的开始，认识神你才知道你为什么活在这里。因为你活到这里的目的，你存在的目的是在造物者的心中，不在你的心中。你可以去问，你可以去揣摩，你可以去读神的话，你会知道，每个人都会知道。我知道神让我喜欢物理，我一辈子喜欢物理，但是我知道说神让我喜欢物理是让我能够从物理里面能够跟一些人来讲神是何等的奇妙。那些信物理的人不要信错了，不要信迷了，因为物理所要做的事我大致上都做过，所以也知道说我所讲的不是乱讲的东西。那么这是每个人不同的一些目的或者他的一种使命。神在每个身上有一般的使命，有特殊的使命。在一般的使命的里面，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神的形象就是说神的本质或者说他的荣耀。所以圣经里也说神为他的荣耀创造了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就是罪嘛。圣经是很有意思的，你如果慢慢去读它的话，它是非常 surprisingly consistent。这种写了1500年，也许30-40个人所写的东西，在不同的背景里面，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写的这些东西，讲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神是什么，居然能够斗得起来。单单圣经的存在，就告诉你说这个事情不简单，除非是神自己的启示，他的保守。这个东西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奇迹，如果你花了时间去看它的话。那么 OK， 我只能停在这里。当然这句话讲的稍微轻松了一点点，但比如说看圣经就没有问题，是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好，谢谢。
花点时间去想这些问题，大体上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OK， 我再去下一个问题吧。
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刚才长老讲到人有求得永生的本能，那如何理解那些自杀的行为呢？
这就是又讲到种罪的自杀的行为，使人失去盼望，一个人完全没有盼望了。那么他说，就说他不认为生命是有目的的，他觉得自己活在这里其实是自杀，有很多的原因在里面啊。我明天其实会讲到一点这些。 我觉得其实这个我刚才讲就是一种盼望的问题，也可能是，就是我觉得神让人所经历的各种的经历，其实都有一部分神的手在其中，所以我并不把自杀看成是这样悲观的一样事情。我觉得，也许神也借助这个，来把他自己的人找回来。当然，我不敢，这不是一个神学。我这样讲，很多人会反对我。但是，我觉得“不可杀人”这句话，是指说别人不可谋杀别人。这个题目稍微深了一点点，对我太深了一点点。固然我有一定的看法在里面，可是我觉得神的本性，神自己所启示的，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是有充分的慈爱。这样的一位神，让在我们生命中间发生的事情，我只是听见他说，他把我们保守在他的手心的里面，像保守他的眼中的瞳仁一样。也许神并不偏待人，我想每个人不同的经历的里面，尤其是经历困苦的人，也许在神的手中有格外的一份安慰，格外一份的赏赐。神是公平的，这些不在我的经历的里面。有一天，也许我们都会明白。这个也许不合现在待续，由我来多讲。至于如果我们现在在困难的里面，神是我们的盼望，神是我们的生命。一个人他在生命中间才能真正经历到神在生命中间是何等的美好。生命结束的太早，所失去的是这一个恩典。对于神的一种更深刻的一种认识，心中有更深刻的这种盼望，愿意到神那里去。就像保罗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因为神在我里面；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四样东西，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生死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是不是神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被彰显啊？这个没有直接回答自杀的问题，这个问题超过我这个人在我所有的见识的里面能够合适回答的。有别的人可以讲得更清楚一点，我鼓励你们，也许明天在刘长老的分享的里面，可以把这个问题再提给他。
我想童工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哈，谢谢。好，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信仰真神后，还会相信物理学中的量子纠缠吗？
哦，这个非常神秘，非常神秘，相信相信，到底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啊？一旦人进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事情，但是我怎么跟你讲法呢？对不对？啊，相信相信，我只能这样讲。现在在量子力学里面出现一个比较近代，叫做 super determinism。叫做超预定，超预定啊。那么就是说，量子我们通常认为它是，哎呀，就是这个什么叫做一个整体啊？就是说，量子纠缠不是这边那个信息传到那边去，是它是整个整体的一部分，就是这个，我告诉你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这里。科学的语文是数学，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一旦要翻译科学的时候，就是把数学用普通话来讲的时候呢，这个本来就困难了。然后我对于这一类数学不是那么的清楚，所以自己要去了解它，已经在这里努力，要再讲给你听的话，那是非常的困难。所以爱因斯坦想说，如果你讲一样东西不能让小孩子能够懂的话，就是你自己不大懂。那么我只能这样说。我听过，我相信要讲给你听，在我公里的外面，OK。但是
好的，
有同样认识，一起讨论倒是可以，因为倒是有些共同点在里面可以用。那么我在这里就是 plead ignorance， 好吧？回答你的问题是很直接，就是说科学的本身啊，它不是跟神冲突的，真理的本身是不冲突的，所有的真理都是相合的。如果冲突了，总有一个搞错了，不是你神学搞错了，就是你科学搞错了，或者两个都搞错了，不会两个都搞对了。所以是不会冲突，只要是真理，真理是相合，这是我个人的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这个信念在我信主的那一年，跟我变成研究变成博士候选人的那一年是同一年，所以这两个经验，做物理学的经验跟做技术经验是一样的年龄，所以我觉得是相合的，是相合的。
了解，谢谢谢谢。我想这个问题确实比较专业了。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比较难以解答清楚，不过还是谢谢您提出这样专业的问题。好，下一个问题。人得救进天国有哪些必要条件？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人得救和重生是一回事吗？第三个问题是，若没有重生有可能得救吗？好，我想这些他一开始就说他要请教几个问题，所以我就把这些先多读一下。
这些问题有两个是比较属于神学上的问题，在这个领域我不能算是专家，我稍微有点点涉猎，独立的圣经等等。第一个问题，圣经里讲的比较明白，而且没有什么样的争议，所以我就回答你第一个问题。要进天国，耶稣对于人的要求或者说这个条件，就是能够知道神的话是什么，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信心的内容就是神的道，或者就是耶稣，或者耶稣的话。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道是什么，或者对圣经一无所知的话，我们的信心其实是没有内容的。在我们的信心的里面，不只是知道，愿意知道说这是神叫我们做的事，要爱你的弟兄，这是我们知道的听得懂的，我就偏偏不要去做，这就是不愿意遵行。如果你要遵行还没有遵行来怎么办？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相信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如果知道他的话，愿意遵行他的话，这是耶稣告诉我们进天国的条件。不是说主啊主啊称他主，叫得很好听，讲得很好听，这样的人并不是都能进天国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这是神说才能进去。至于也后面问的两个问题，一方面有一点点争论性，一方面就像我讲的，我回答那样的问题没有权威性，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留下来给更有权威性的人来回答。不是我不能跟你讨论，但是呢，我缺乏这个权威性来教导你。
好，谢谢。好，下一个问题。作为回族的家庭，出生就信了伊斯兰教，如果我信基督教了，家里就认为我叛教无罪，这怎么解释呢？我有没有罪呢？
罪的定义是离开神设立给人的一种标准。进天国的条件是人愿意遵行神的话。在我这个回答的里面，你应该已经知道你该行的是什么了，不是吗？所以有罪没有罪，是人在神已经的启示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处理神所讲的话。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标准觉得这是对的，这是善的，超过神的标准，就是他的话里面讲的清楚的地方，这就是体现罪的来源，不是吗？所以你个人的处境是一个当然非常，我不是说独特，但是是一个困难的处境。然而就是在这种困难处境的里面，我向神所为你所预备的一些经历，或者奖赏，或者神他在你身上所要施行的爱，可能也超过一般人的。这些不是我可以应许可以 promise 你的东西。然而你的问题的确也是讲到每一种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身份的里面所遇见的一些问题。我学物理是不是就更容易信神呢？也不见得， 在我同班同学中间，有些人非常的反对神，是不是有人愿意信神呢？有人也相当的信神，就像我的太太，她是我台大物理系同班同学，她信神信的比我还早一些，所以这些都是一些个人不同的背景在里面。我相信神让这些背景临到我们，经验临到我们，一定有他的一些旨意。这个旨意不是我能够告诉你，我只能说，据我来想，神的创造是有目的，所以在你的特别的经验的里面，一定有他的目的。神让我们有的时候经过许多的困难，是为了要我们能够经历更多他的爱，训练我们的个性，让我们能够更有成熟的品格。这是罗马书里面对于人为什么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的一个评价。所以呢，用罗马书里五章里所讲的话呢，就说如果人经历这种困难的时候，保罗说这是一件可以值得喜乐的事情。那么就是我把神的话讲给你听，这个的喜乐是需要自己在这个的里面亲身来经历，不是别人能够讲的。显然我不在你的环境的里面，不能讲你的经历。我可以对于学物理的人讲我自己心里面的 struggle 跟我所经历到的是什么。多多少少就是说，神在我们的难处的里面其实加添了许多的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的灵或者说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生命的中间，因为我们在那种环境中间特别的需要爱。我刚刚也是在讲，其实这就是生命 的一个最重要最精华的地方，就在这里，对不对？ Quintessential elements。
谢谢您回答。我想我们也
没有真的回答，你就鼓励他了一下啊。那么这个问题需要神能够回答你啊，也鼓励你。我知道你在困难的中间，我不用简单的话说啊，不要去管他，你找神的保守你。这话也许讲得太轻松一点了，但是呢，我相信神会这样做。这是神要讲的话，不是我可以随便讲的话。
是的，谢谢您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记得为您祷告。好，下一个问题，请问如何建立人与神的关系？
神是他来找人啊，那么所以这个关系的建立是出于他，所以我们学会怎么样 respond。 祷告的时候多听神讲什么，而不是说我们讲给神听什么样的事情。多花点时间你自己在神面前默想，让他把他自己启示给你。多花点时间读神已经在圣经中间明确的启示是什么。那么这个认识神的途径各有不同的地方在里面。人如果有愿意的心来寻找神，神必然按照他的恩典，按照他的应许，让我们找到他。这是每个人生命中间不同的经历。我觉得多读一点书，多参加一些聚会，多听一些这种属灵的道理都是有益处的。不过这都不能够免去一个人自己在神面前这种安静，这种等候，这种来思想神，求神向我们的心说话，求神让我们更经历他在我们生命中间的爱，也让我们能够在同别的基督徒中间能够分享这里的经验，让我们看见说什么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什么是我们共有的经验，什么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让我们的见证等等。所以这个经历可以有相当多啊。不过我觉得人按照神所讲的啊，我们能够好就喜爱公义，喜爱怜悯，然后在神面前知道怎么样自卑，知道怎么样去与神同行，让神来与我们同行。这就是人在神面前成长的一条路啊，让神的话多滋润我们，让神在我们与他亲近的里面多带领我们，让我们更认识他，更能够经历啊，经历神。其实具体一点讲，就是经历他在我们里面的爱，或者说经历他的爱，这是一个感觉许多人能够分辨的啊。
谢谢您的回答。我们看下一个问题。 现代社会大家都很忙，好好生活几乎成了每一个人的孜孜以求，或为了谋生，或为了发财、成就等等，认为自己没时间信主，会影响他们在事业上的发展。您还在大学担任教职的时候，是如何处理自己工作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呢？
人只能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这是 by definition 定义最重要，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有其他跟他一样重要，他就不是最重要的。人他在活在世上，必须要去知道去追寻那最重要的事。你不能什么都要。如果你知道两样都很好，我要能够做个好老师，我又希望能够我要得到圣诞点 whatever 是另外一样东西。要能分辨什么是最重要的，神给我们一些分辨的一些智慧。人耶稣问我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他用的是个商业词，赚得，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这是你花的代价，你到底得了什么益处呢？你到底得了什么呢？你到底赚到了什么呢？换句话说，你什么都亏了。你以为你可以得着这个世界，不但你得不着这个世界，你连生命也得不着。你如果去寻求神的生命，你不但得着神的生命，神的世界也是你的。就是看什么叫做你的事。所以学习把握那最重要的事，把握那最重要的事，这是有些哲学家他的一种启示，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生活。如果有第一重要、第二重要两个事情同样在那里的话， C.S. Lewis 这样讲，他说如果你去做那最重要的事，你不但得做了最重要的事，你次重要的一样得做。他如果你去做那次重要的事，你不但得不做那次重要的事，你连最重要的事一起失去。换句话说，你什么都得不做。我们这里有些不同的一些OK， 这我想每个人就看你怎么去运用它吧啊。那么，其实交女朋友、交男朋友是这样子，对不对？你什么都要，结果你什么都没有。你心中有一个女孩子，是你真正最重要的，努力去追求，舍去所有的，努力去追求她，得着她。你得着了她，那个你没有追求，也是你的朋友。你如果就是要那个你自我，你本来就不要他，你不但得不着他，因为这本来不是你最重要的，你最重要的那个也得不着，不是吗？这里其实例子很多。你说我是不是去什么教会这么多啊，去布道啊，所以我物理就学不好。那个物理对我不是最重要的事，但是物理是不是就因为去信教就学不好呢？就是看神怎么带领我。我这一生发表的论文差不多是174篇，可是相当多。我最特别的经历是说，在我所发表的论文的里面，除了一篇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找说你这篇论文写得好还是不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说你论文交出去，然后这种审查员一定给你找麻烦，就是他审查员表示他自己有学问的关系。也许是我做的东西比较特别一点，是做在两种不同的 discipline 的中间，审查人员不那么多，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说这个既然对我不是那么重要，我做的轻松愉快，很多人一起做，既然可以跟很多人一起做，就是很多不同的东西，不同的课题等等。那么到底谁是第一个作者，你的名誉在哪里，这个对我完全不重要。他做第一，他就是第一作者，我的学生都是我的论文中间的第一个作者等等，我的同伴大体上我的 postdoc 他们都是第一作者。所以呢，我并不因此而失去什么，可是我要的东西不是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我如果能得着的物理就 make sense， 不然的话物理最后还是不大能够 make sense， 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太难，好像也不大 make sense， 结果生命也不 make sense， 这两样都失去了，对不对？所以抓定那最重要的，你的生命、你的永恒是绝对是最重要的。你失去了这个，你还有什么别的嘛，对不对？你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你带来的东西，你带不走的，这不是你的，你带不走的。你走的时候也带不走任何东西，你有的东西是给你的嘛，本来就是这种礼物嘛，所以你有多少都感谢神嘛，因为这不是你的东西，神给了你，高高兴兴多给，多高兴少给也感谢神，不是吗？所以这不是你真正要的，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你那不会失去的东西，你为了那不能失去，你拿你可以失去的东西去换那个不能失去的东西，你绝对是一个聪明的人。这是个宣教士所讲的话，他是反过来讲过的。所以呢，分辨，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什么事情最重要，你自己能够分辨。那暂时的绝对没有永恒的重要，对不对？你能够持有的绝对比那个你不能持有的重要。关系绝对比拥有重要，爱可能比什么都重要。
好的，谢谢。
是爱的泉源。
好，谢谢您的回答。我们就看下一个问题好吗？
我其实没有再回答。
今天应该是最后的
问
题。
好，谢谢你。
好，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在今天回答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好的，那这个问题是这样讲的，圣经中讲的爱人如己的人是有特定的标准吗？如果对不信神的人呢？
那好，这个问题，既然最后一个问题，我就可以稍微慢一点回答他。爱人如己啊，所以你先问一下说，怎么叫做爱自己？你怎么样情形之下爱自己？那从来没想过这么人爱自己还要问什么情形之下爱自己，但人就会爱自己。什么叫爱自己？不是说我长得好漂亮啊，我爱自己，这个怎么漂亮？不过呢，是 OK， 不像张三那么丑。不过呢，人对于爱自己的部分，最大的特点是把最好的动机给自己。别人不了解我，我做这个事是有特别的用心在里面，是为着他的好，从来没人我这样想。可是呢，我是被人家冤枉，对吧？冤枉别人是一回事，不过别人冤枉我的话，是因为他不了解我，因为他不了解我对自己的爱。人自己最做什么事情都把最好的动机给了自己，这是爱人如己的第一步，就是我们对待别人所做的事情能够设身处境，设身处地，说如果我是他，我给自己借口是什么，我会怎么想，他如果听见我这样跟他讲，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会怎么样想这样子。因为我们被别人讲过，被别人骂过，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哎呀，我真是该死，重情心的实在是不太多，大部分的情绪就说那个人没有道理。这一点爱人如己的里面就是一种推己及人，就说我怎么样来看我自己的缺点，我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的看自己的优点，我怎么样来处理我自己困难的环境等等，我同样的心情来看别人，来对待别人。所以爱人如己是其实就不难，因为人会爱自己，对不对？如果我讨厌的是因为他长得有点丑，这就是没有爱人如己，因为我自己并不因为我说哦，这里有个八岁我就不爱自己了，不会的，我还是我，对不对？那么，像头发通通掉了，我从年轻的时候怎么可能？我说都是头发，现在一根也没有，看起来我生下来又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变成这个样子。过了82年 ，What else can you expect？ That's okay， 看起来还是不错嘛，对不对？这其实是某种对自己的接纳。对不对？对自己的接纳也是爱人如己的一部分，对别人的接纳，爱人如己其实是有个标准在里面，就说神说一个人他如果会爱神的时候，换句话说，这里这个爱啊，不是喜欢的那个字，我想说圣经里面 你用的是圣经嘛，那么这个爱呢，是圣经里那个字叫做 agape， 这个字特别是一种无为牺牲圣洁的爱，跟我们这种感情上的爱其实不大，不是同一个字，是不大一样的，是不大一样。所以真正要爱人如己，其实是需要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因为那不是我们自然的爱。当我们在神里面有他的生命，所以神住在神里面就住在爱里面，或者说，对不对？我们有这个神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谈什么叫做爱人如己。在我刚刚讲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什么叫爱人如己呢？就是说我怎么样来看神怎么样爱他，我效法来怎么样爱他，因为我知道神怎么样爱我，这是我们对爱的一个领受嘛。所以这是不是从感情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这个爱 agape 这个爱 在圣经里描述的时候，爱是恒久忍耐。一开宗明义讲了爱的十四个特质的时候，第一个讲的不是一个感情，爱是恒久忍耐，这样东西是在意志里面的，是一个决心。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等等。爱是一样东西，不只是讲到我们的一种感情而已，是讲的更深，爱人如己的爱。不是说我天生就那么喜欢他，可是我觉得有点特点是在这里，一个人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我愿意爱他，这个人实在是不可爱，不过神叫我爱他，我就努力去爱他。如果你愿意这样做，你发现那个人居然蛮可爱，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故事没有办法讲给你听，但是呢，我发现说那个我绝对不可能爱的，我跟神吵架吵了半天，我说神啊，你说你告诉我们说人不能够假冒伪善，我明明不爱他，我说我爱他，那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我一定不喜欢，所以我一定不能去爱他，因为他是我的敌人，敌人的意思就是我不能爱的人，不然他就不是我的敌人 ，by definition， 对不对？所以呢，搞了个半天呢，神说我叫你爱他，你怎么这么多话？OK， 你叫我爱他，我就照你话去做好了。这虽然是不可能，可是呢，既然这样讲了，我就假装去爱一爱吧。在这个假装去爱的过程里面，发现不需要假装，他的确真是神把他可爱的地方灌注在我的里面。以后有机会，我多讲点这类故事给你听。Not tonight, but it's true。所以照着神的话去做，爱人如己这样东西是基于神在我们里面的爱，不然的话我们只是自己讲讲，因为这种感情上的爱的确是有极大的难处在里面，可是圣经里讲的爱不是那个爱。
了解。好，我想我想在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最后一个问题哈，那我们现在有一些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线上，那我想通过今天我们的信息还有刚才的问题解答，也许呢已经解开了您心中的疑惑。小师长老，我可不可以邀请您在这个时候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啊，在这个祷告当中您可以让这些想要表达自己心里面想要相信神的这些朋友们有一个机会呢。我想如果朋友们你们想要在这里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您可以在我们的 chat 里面打出 A 这个字，好吗？那我们现在就请小师长老来为每一位在线上的朋友们做祝福的祷告。
我们花一点点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他。在我们爱我们的神，我们心中的问题你其实都已经知道，我们心中的问题是向着你发的问题，所以主啊，求你自己在你的恩典的里面来回答我们，让我们发问的人乘着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来听。主，如果你用别的方法要把这些问题起名，也求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等待，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机会，让我们知道主你已经答应我们，那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你要为他们开门。这些问题人不见得能够回答，然而在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是谁，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你造的，所以你必然能够回答，帮助我们的心来归向你。主，虽然我们许多人还不认识你，可是每一个人主你都认识，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找你之前你早已经就在找我们了，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主你这莫大的恩典现在就已经在我们的中间。如果我们愿意按照你自己所应许的，你必然就进到我的生命当中。这个过程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因为你自己的话语说得乎在基督里是出乎神，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基督里 得做基督的救恩，这是神自己所做的事。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没有人有可夸的地方，那是人每个人在你面前都可以接纳。主啊，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得到解答我们才放心，我们在你面前放心，知道主你能够解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因为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如果没有创造天地的主，这些问题也都是突然，我们活在世上也是突然。我们的心告诉我们说，我何必白白的要来只走这一遭呢？我们活在这里本来就是为了一个目的而活的。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既然想到关乎你的事情，永生的事情，生命的事情，求生命的主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里面说，主求你恩待我。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步骤是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这是你的应许，我若愿意你必成就。所以在我们中间心起意要来认识这一位造你的神，你可以表明这样的心意。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开始的里面经历到生命这奇妙的恩典，我们愿意神必成就。求主要把同样的这样的一种恩典经历赐给你。我为我们中间每位在你面前寻求你的来祷告，求主安静他们每个心情，每个许多不同的声音，让他们单单听见你自己的呼召，说孩子回到你的主这里。主，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然而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却能够明白与众圣徒一同来承受这样的恩典。就主祝福今天晚上聚会每个在你面前寻求的心，让每个在你面前寻求你的都一个都不失落。祷告感恩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